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七，我们先从第七节，读到第14节，我们一起同声来。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好，我们好，再往下来。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一个妇人，她中午来打水。他到一个雅各井，他在那边打水。那耶稣已经坐在那个地方休息，因为耶稣要去加利利，所以他经过了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坐在这个井旁，然后门徒已经去买食物了，所以就在大中午的时候，这个妇人出来打水，然后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这个妇人就觉得奇怪，哎呀，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本来不相往来的，没有来往的，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我们已经跟你们没有来往，你竟然跟我要水喝？所以他就这样跟耶稣讲，那耶稣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早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早求了，早求他给你这活水了哈。所以耶稣在讲了这个水，我们看见他们在讲话，在对话。但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地上的水，这个我们喝了，我们的肉体可以止渴的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的这个水。我们讲说一般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水。然后耶稣在讲的不是这个水，耶稣在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活水，是你可以滋润我们灵魂的，甚至这个从神来的这个活水泉源可以把我们带进永生。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讲的这个水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他就因为跟耶稣的一个对话。他遇见了耶稣，跟耶稣的对话就短短在一个中午，其实我估计可能不到2个小时哈，在中午的这段时间不到2个小时，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哇，等一下我们会来仔细看哈，就短短的将近30节的经文里面，一个新造人就产生了。一个人的生命就极大的改变，而且改变以后他还带出一个新生命的一个那个，他开始去传福音，把他。来呀、啊，赶快来呀、啊！好像有一个先知，他把我以前所做的事都讲出来了。他可能就是那位弥赛亚。赶快来！他就把人带来信耶稣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哈、哦。所以我给他定义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哦。因为圣经里面有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一个软弱，或是在罪恶里面，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当时是活在一个罪恶的里面，甚至他不敢在人家正常人出来打水的时间打水，他选那个中午最热的时候。我想现在在日本很少有人中午12点到2点中间出来在外面你说除草也好，干活也好，热得要命你一出来就非常的热所以大家都躲在那个冷气室。那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要？在这个中午选择没有人的时候，他出来打水，因为他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他当时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说：“你去把你的丈夫找来的时候。”其实耶稣的意思说，他也要把这个生命活水不但给他，也给他的家人，给他的丈夫。那这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就说：“哇，你讲得不错。” 哦、你说的不错，没有错。耶稣没有反驳他，耶稣反而讲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哦”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在面对一个罪人，活在罪恶里面的人，耶稣并不是用一种斥责、哦、或是轻视、哦、像世人藐视的一个口吻来对他说话：“你若不悔改。”好、哦，你的命就要灭了、哦、耶稣不是用这种方式，耶稣反而跟他讲说：“你说的不错、哦、你已经有五个丈夫。”所以我们就可见知道这个妇人，她可能跟很多的男人、啊、有这些不圣洁的关系、哦、然后甚至她现在这个丈夫还是不是她的丈夫，没有婚约、哦、有可能这个丈夫是别人的丈夫、哦、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妇人在讲她自己光景的时候，她来到耶稣面前，她也没有 我想她也没有好像隐藏，她把自己的光景也敞露，说这个人不是我的丈夫，我没有丈夫，意思是我没有、哦、但是耶稣也没有去斥责她，耶稣把她实际的光景、说出来以后，没想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生命改变以后，她反而去传扬，他也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他说耶稣把我以前所做的事都说出来的。所以可见一个被神的道神的生命洁净的人，他不再会为被过去的过去感到羞耻，不再会为他过去的事情好像，因为神已经赦免他，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他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会来思想、这一段他怎么生命改变的过程。好，那我想在思想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图表。好，我希望请、大家来看一下图表。我们在圣经一开始就讲说、我们这个、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怎样成为新造，我们要因着信谁？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圣经在讲我们要信神，信、这位弥赛亚。然后、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信心的代表，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常讲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儿女不单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以色列人而已，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家信，我们都同在这个信心的大家族的里面。好，我们先来看，先看那个图表，我用这个简单的图来、表示一下，来让我们稍微清楚一下。好，我刚刚有讲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好，那亚伯拉罕的、有我们讲说神给亚伯拉罕有五种祝福，因着信而带来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这个、当你信神，信这位造我们的神，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信会带来个人生命的改变。好，带来个人生命的改变、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罪就得到赦免了。 我想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经历到你的罪被赦免、你那种感恩，你那种说啊，真的我 无罪一身轻、甚至你经历到在属灵上，你祷告了，神供应了你的需要，满足了，垂听了你的祷告、怜悯了你，甚至神也医治了你的疾病。所以我们个人会因着信会经历到很多、因着信神、神所赐福给我们的、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然后甚至因着你个人的信会祝福到你的家庭。我也听见很多的、基督徒分享、我本来是怎样一个人、那我在家里都是对，丈夫要听我的，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就变得温柔了，或是说我就知道说啊，圣经教导我要顺服我的弟兄，甚至我应该做我的分内的事。这个结果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就因这个信耶稣的人、他们全家蒙福，甚至家人也就开始什么，也来信主了。所以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那甚至我们也看见，不单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蒙福，甚至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叔叔，我们的远亲，我们的这些大家族，看见说这一家人信耶稣的，他们好像很被神祝福，好像活得不太一样，好像不再为那些、家产在那边纷争，在那边纷扰，他们就开始 也有了一些、想要、听信福音的这个、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信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家族，那甚至因着一个人的信会影响到民族。我们就看亚伯拉罕好了，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他影响了到他的儿女，有没有？他影响到以撒， 影响到雅各，雅各影响到十二支派，然后甚至他影响到罗德的家族，甚至影响到所有那个我们讲说闽族，这个亚伯兰是闪族，就闪族的 这个家族，那甚至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整个民族，甚至亚伯兰的信，神给他说，你信的话会什么？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这个叫列邦的祝福，万国的祝福，因这一个人的信，因亚伯兰的信，他蒙受这五种祝福。那不是说只有亚伯兰信才会带下这五种祝福，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我们有像亚伯兰这个信心的时候，对神这种信靠的时候，我们个人会蒙福，我们的家庭也会蒙福，家族也会蒙福，民族也会蒙福，甚至万国万民列邦会因我们蒙福。所以请不要小看自己，我记得那个我们中国在清代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他因为在夏威夷，然后他本身在读医学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他就开始觉得我们的民族很悲惨，当时候满清统治，然后甚至鸦片，整个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非常的软弱，整个民族非常的那个，所以他就开始起来我们讲说开始革命，然后开始祝福了一个新的朝代开始，所以他其实也祝福了这个民族。那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国家也因着一个人的信主，万国万民因着一个人的信主蒙大蒙受祝福，当然最明显的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自己信主以后，他就什么跟他的不是，他不是跟家族家，因为他没有丈夫嘛，他没有家庭，他也不是跑去跟他家人讲，他是跑去跟他同族的撒玛利亚人讲。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福音所到的地方会带来祝福，这个祝福不单关乎个人，也关乎到你周边的人，关乎到甚至更远的这些万国万民。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信心可以带来极大的，圣经讲说信心就像芥菜种一样，可以有一个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大树，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来栖息在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我们把世界简单的分成，我们讲说世界，这个世界是人堕落以后，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掌管的，但我不是说所有的政治经济教育媒体艺术都被撒旦掌管，我只是说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下面。好，那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分成五大人，有人称他说叫五大山头，就是你把它总括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区分有政治体系，有经济体系，有教育体系，有媒体的，甚至有艺术的，然后那些比较小的我们就你可以就给它放在这五个里面。那在这五个体系里面，我们知道很多的政治体系并不是按神的教导真理在做的，我们知道因为神的道还没有进入这里面嘛，所以很需要有人信主以后进到这政治体系来改革。或许说在经济这个体系里面，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对经济的体系，他们可能说我就是要把世界财富占为己有，我只要能得到钱不择手段，什么方法都可以，很多人是用不法的方式来取得他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这样子，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那当然在教育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的教导不是合神心意的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世界上的一些教导教育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就都在这个里面，甚至在媒体里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媒体所演的不是属于圣经的。所以我们人堕落以后，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就已经在这里面了。好，我们是出生在家庭没有错，但是我们出生在家庭以后，我们也会长大以后，我们会受教育，我们会进入各样的不同的行业的里面，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各个有不同的工作。但一个重点，神并没有说这些都不好，神只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讲说属灵征战。我们知道在这些的整个世界里面有一些我们讲说堕落的这个撒旦天使在这个地方搅动人的心，所以神要从这里面再救出一些人来，在政治界，在经济界，在教育界，在媒体界，在艺术界，让每一个人再一次遇见他。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遇见神了，他就从那个罪恶的里面出来，然后神救了我们以后，使我们成为新造人，他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教会。 神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教会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继续读神的话，继续被神来建造。然后这个教会我只画了一个，这个叫普天下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小小的教会，就像说在日本有我们华人家，有京都，有祈福，有东京的国教会，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教会，在美国也有许多的教会，在中国也有许多的教会，在台湾，在香港都有很多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其实教会只有一个，这个是广义的教会。广义的教会就是说所有的教会都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归属于这位大牧人，归属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广义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许许小小小小小，我没有点出来，就是你看着我这个红的小小小很多地方教会，所有的教会的总和就是一个。然后甚至圣经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因为神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是要圣洁的。什么叫圣洁？你有属神的思想和意念，你按神的教导生活，而且你需要靠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力量行善，我们才有力量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神让我们从这世界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放在教会，装备我们以后，他不是说就接我们到神国去了。如果在上面就是什么天堂了，就是我们人死了以后会到天堂去。 我用这个地方神的国，神的国就表示什么？神治理的地方。然后这个教会也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耶稣有时候在讲说神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要悔改信我。连施洗约翰都讲过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宣告说在我后面有一个比我更大的要来，你们要信他，你们要悔改。其实悔改的意思，请大家不要一直老是想说悔改就是我犯了什么罪。其实悔改的定义非常的简单，悔改的定义说我们本来在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有自己的一些道德标准，我们就已经在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什么世人都以为对的路上，我们都是这么活的。我想说我这么做是对的，我们世人都在走一个路，就是说所以圣经讲说这个路叫死亡灭亡的路，就我们一直在走这个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堕落以后你可以讲说我们已经瞎眼了，然后我们大家都走在上面，我们走在一个灭亡的路，这条路是宽的，是大的，大家都走在上面，而且还走得一点都不胆战心惊。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在东京的时候，然后我就坐电车，然后坐电车的时候我要去拜访一个日本姊妹，然后我讲说坐电车我就闭上眼睛想要稍微休息几秒钟，我就刚闭上眼睛神就给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画面。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一些的日本人坐在一个电车的里面，甚至有的穿的就是很整齐，穿白色的衬衫，然后就是真的是那个，那有人坐在电车上看看他的书，那有人就站着，有人坐着，就三三两两，而且都非常的平静安稳。那我想说哇，在这电车里面是这样的平静安稳，到底这台电车是要开上哪里？我就好奇说这台电车是要开上哪里。结果我就只神就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神就把我的眼目就掉到那个电车的头上面，会一般会写像开往的地方，竟然那个开往的地方写两个字地狱。我看到说哇，这台电车是要开往地狱，那为什么坐在这里面的人他们都不惊慌也不害怕也不呼叫？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世人真的是走在这灭亡的路上，我们就以为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我们必须要去，我们无可奈何，好像人就是会死嘛，那死了以后去哪里也不知道，反正死了有人说有地狱，有人说怎样怎样，反正死了就死了，好像没有太多的去想这些有关他将来的问题。那个电车的那个去开往的方向地狱的时候，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圣灵是在我里面做很大的搅动跟翻腾。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为这些的灵魂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惋惜。我就一下电车以后我就用跑到那个姊妹的家，我就跟她说请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话，我就跟她讲说请你跪下来跟我祷告，我就跟她一起跪在 他们家的客厅，我就嚎啕 痛哭，我就说，神啊，求你怜悯这些日本人，求你怜悯这些走向灭亡的人，求你怜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灵魂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他们以为只有地狱可以去，他们以为只有这是他们的归宿。我就这么一直祷告，我说，神，求你使这个列车转向，转向哪里？回转的意思，悔改的意思是说，你从走向灭亡的路，你调转头转向永生神的面前，转向神，这个叫悔改，就是转向，就是悔改，这个是真正悔改的意思。悔改的意思是说，你从你原来走的路，你现在转向归向神，走向神，拥抱神，这个就是悔改，哦，就是回转。所以我们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她也是在这种光景里面，她回转归向神。那回转归向神以后，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他没有马上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讲说天堂，哦哦，没有，他在这个地方是要装备我们，装备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在神的道上继续的成长，让我们有属灵影响力来影响，再回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做老板的，你是在教育界里面做老师的，甚至教导儿童植物学的，哦，你是对媒体有兴趣的，你是这些媒体网络的一个设计的人，或是你对艺术，哦，你想用艺术来表达生命，哦，来传承，哦，非常的美，这些都是你可以进到这里面去的，哦，甚至有人去从政，这个都非常好。所以神让我们信主以后，在教会装被装备以后，我们被更新以后，他要把我们再放到世界里面，让我们来影响这五大三通，就是整个世界，哦，所以基督徒如果进到这里面，越多的人他生命被改变，他就会在这地方成为光，成为盐，哦，所以一个基督徒所教导出来的这些我们讲说被他影响的人会将来就会有更多人来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所以神要透过基督徒来改化改变这个世界，哦，所以好，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个字句，哦，来请把那段这个是我放在这边，就是我的未来，哦，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有个眼光，你的未来不是只是现在地上这几十年，不是这几十年，你得救以后不是说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的话，这是约翰福音的14章2到3节，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话，你多留意一下耶稣讲的，我们等一下会很留意耶稣讲了什么话。好，耶稣讲的话，你知道这是从这位神口中亲自讲的话，他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而且耶稣常常在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在讲的时候意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的话里面没有任何虚假，没有任何的黑暗的诠释，他讲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当我有时候想，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话还讲这么正经八百，还实实在在，啊，你讲就讲就好了嘛，因为我们世人实在不太信呢，耶稣都要强调口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好，所以耶稣讲一些话的时候，他会把有时候会把实实在在先放在前面。然后这段话里面，耶稣他讲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他讲的父的家是指天上天父。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是神创造的，这个地球是神创造的，宇宙星辰是神创造的，还有一个神的国，我们讲说神的国还有天堂，这些都是一个很实在的，不是在这物质世界里面的，但是是很实在的存在。所以耶稣在讲说，在我父的家里讲的就是这个，在我父的国里面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是告诉你们，意思耶稣跟我们保证说一定有。然后耶稣说，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就先跟门徒讲这些话，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为哪一些人预备地方？为这些信耶稣的人，为不单是为信徒，为门徒，也为所有 信的人、啊，信的人，啊，哪怕在他的临终之前后来信主的人，耶稣也为他们预备地方。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讲了一个给了我们一张支票，而且会应验的支票。是怎么支票？他说，我升天以后，我去了乃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请告诉我们，请告诉我，耶稣现在在做什么？为你跟我预备地方， 你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都有个新的住处，那我们在新的住处的时候，耶稣会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所做的，他会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在天上，我们讲说有黄金城、碧玉街，每一个圣徒都有一个新的住处的地方。如果你在这地上物质的世界当中，你没有房屋你也不要太叹息，因为将来如果你在地上为主劳苦、忠心侍奉神，神为你预备的可能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意思说耶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属神的教，我们都在等耶稣再来。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再来是在公元2000年前，我们讲称为公元元年，他道成肉身降生在那个以色列这一块地图上。然后耶稣还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地点还是会降临在橄榄山。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带我们这些信的人到他那里去，就是到父的家里去。所以有一些人是在肉身还活的时候就被提，有一些人是什么，可能他已经现在已经死了，死了但是要信了，那些人也要复活，也要进到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通通会在天堂，你可以讲说那个地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永生要居住的地方，那个天堂。天堂的意思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掌管的地方，神宝座设立的地方。好，所以耶稣说我在那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天堂神宝座设立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治理宇宙万物，他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神的居所。如果有人问我说耶稣的居所在哪里，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地址，地址就是天堂，神宝座设立的地方就是天堂。 OK， 那耶稣现在在那里，然后耶稣说要叫你们也在那里，意思我们都要到耶稣那里。那在天堂有多美，你可以看启示录，启示录对天堂是唯一圣经里面一卷描写的比较详细的。那甚至使徒约翰就讲说天堂像黄金城、碧玉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天堂的事，你才会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因为知道我们的未来，知道我们的将来，我们的荣耀是要大过先前的。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这地上几十年让我们靠他而活而已。好，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希望今天大家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圣经，然后我们来看几个地方很重要。好，第一个地方就是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讲说你们若喝我所赐的水就不渴。耶稣是生命的活水，耶稣是生命的活水，这记载在约翰福音4章14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下这一句话，来一起来读。我希望你读的时候你也要确认你喝了没有。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你把这个我改成耶稣，我们再读一遍。来，人若喝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跟保证。耶稣说你只要信我，你喝我这个生命的活水，你求我，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求你就会得着这生命的活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耶稣在讲他说你跟你说话是谁，他在提醒这个撒玛利亚，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你若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你就会什么得着这生命的活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历的。所以我希望你在这天今天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也可以回想到你什么时候遇见耶稣。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头，或许在信仰路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走得有一点跌跌撞撞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当初你遇见神的那种喜乐，你遇见神，你跟他相遇了，你喝到这活水了，可能现在这个活水好像你觉得没有了，事实上还是在的。只要你去回想，这个活水又会再涌出来。而且圣经讲的，耶稣讲的这个活水是一个不断 喷涌出来的。原文的意思，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水。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日本有很多的温泉、哦、还有那个泉源，他们从地里就不断的喷出那个水来，而且一直喷一直喷、哦、那个水是涌流的，20小时 不间断的、哦、然后甚至不是不间断而已，它是经过、啊、一年两年三年、啊、几十年也都不间断，就不断的喷出活水。然后耶稣这个活水，它不是说只是几十年这样子而已、哦、不是地层改变它就没有了，这个活水是什么？是涌到几千年一直涌。从耶稣开始跟我们讲这个真理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喝的人，这两千年历史在当，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们生命就被这次活水泉源就开始涌出来，冲刷我们，洗净我们里面，开我们里面就真的不渴，我们里面就不会像好像我们灵魂好像没有主一样，我们好像随波逐流，我们空虚漂泊，我们找不到方向。不会的，当你有耶稣在你里面涌出来的时候，那个活水可以滋润你的灵魂、哦、而且它是不断的喷涌、哦有时候我们你会觉得，如果你好像里面好像那个东西阻塞了、哦、你就跟神求。神，你把一些的阻塞，是什么阻塞的？这个活水泉源没有在我里面涌流，你帮我挪开。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你这样祷告，神就帮你做，让这个活水可以冲刷你的思想，冲刷你的灵魂，滋润你，改变你，让你有力量。好、哦，这个是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讲的。然后另外一个耶稣也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一句话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的4章25节到26节、哦、好，25节到26节、妇人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因为他听耶稣在讲这些话，他就觉得耶稣像个先知，但是他还没有意识他就是弥赛亚、哦、那撒玛利亚人他们也知道有弥赛亚要来、哦不但犹太人知道，撒玛利亚人也知道，所以这个妇人也知道、哦、他们 也读圣经、哦、有一些那个他们也被教导说有撒玛利有弥赛亚要来，所以他就跟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意思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拯救这个世界的主、哦、所以有将来有一位拯救世界的人、主、哦、要来、哦、他是弥赛亚要来、哦、然后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妇人她在等待，她在期盼弥赛亚来。然后耶稣就跟她讲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如果你仔细看新约圣经，耶稣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很少表明他的身份。虽然他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是弥赛亚，虽然他是救世主，但是他很少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讲说他是谁。这个地方是其中的一次。他竟然跟一个妇人竟然跟他讲这个极大的神学奥秘，跟他讲一个极大的真理，跟他讲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哦、哇，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妇人好有福哦，耶稣亲口跟他说我就是那弥赛亚、哦、就是要 我会把真理告诉你，我会把那个这个永生、哦、赐给你、哦、所以耶稣跟他讲，还记得有一次那个耶稣被那些门徒被犹大出卖，然后被抓到大祭司宅院，然后大祭司他们先审判他、哦、要抓他的把柄定他的罪、哦、然后当时大祭司他们就找了很多控告耶稣的人出来说耶稣做这个做那个哈，然后后来这些控告都不成立，所以他们后来就想说有什么方法，后来他们就直接问耶稣一句话哈，那个大祭司就说我指着永生神的名哈，要你诚实的回答，甚至圣经讲说你发誓回答，意思说你在神的面前不能说谎，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然后大祭司讲了一个很重的话，说我指着神你要向着神，因为你现在 在圣殿、哦、你要那个在我们面前诚实的说你是弥赛亚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意思他在那个地方，他在神的面前，他承认他是什么？弥赛亚。所以这个两个地方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百分之百的弥赛亚，耶稣亲口承认。你知道有一些人常常冒耶稣的名说他是弥赛亚，好，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自己讲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也给我们这些信靠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加的稳妥，说我们所信的 是耶稣亲口所说的，是这位神自己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唯有他可以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好，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谁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哦，所以耶稣跟撒玛利亚的人对话的时候，他就向他表明，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equal 等于神。好，我常常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犹太人很清楚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只有一位。那如果有人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哇，那神就不是变成两位了吗？好，有两位神吗？但是犹太人也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是父神，从神而出的圣子，神的儿子，其实他的本质就是神。好，我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讲一句话哈，我们人一定会生出什么来？人一定会生出人来哈，人绝对不会生出牛，也不会生出狗。如果是一只狗，它会生出什么？只会生出狗来。人生人，动物生动物，神生神。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从神而生，所以他的本质，你也可以讲神的本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的全能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父神有的所有的一切荣耀，子神圣子耶稣基督也有，因为他是神的本体。所以当耶稣亲口讲说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哇，这个就等于说他已经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表明什么？他是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寻找我们，甚至愿意甘愿为我们的罪舍去他的生命，替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也唯有无罪的这位神才能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来赎罪。人都犯了罪，我们没有权利去赎别人的罪，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赦免别人的罪，我们只有一个权利去饶恕，去原谅，原谅冒犯我们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赦罪。赦罪只有神有权柄，因为神是审判者，唯有他是公义的，唯有他有这个权柄。所以赦罪是神的本身，神唯有神有这个权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嘛，我们没有权柄审判别人，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定我们自己的罪，因为这个神要定我们的罪是神，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审判自己，我们常会讲，特别是小孩子犯错，哎呀，不要嘛，没关系嘛，妈妈没事没事，以后不要这样，我们都会免我们的灾，叫妈妈不要惩罚我们，我们都是世人那个，所以其实我们的审判都不公义，但是神是什么？他是圣洁，是公义的，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如果他愿意的话，然后我们向他认罪的话，神愿意洁净，我们就得赦免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很重要，你成为新造人一定要抓住两个信仰的核心。你要成为新造人，第一个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会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而且他会把你带往永生，带往永生。哪怕你在路上人生的路上，信仰的路上我们讲说有时候稍微偏离左右，我们讲说稍微跌跌撞撞，没有关系，神还是会把你带回来，因为神有能力保守我们，神有能力保守你。这样在信仰的路上是神托住我们，还不是说我可以走得很正，我走得很直，没有人可以这么自信的，越自信的人越容易摔跤，很容易就半跌了。唯有神可以托住我们。我刚才讲说这个直涌到永生，神在用一种力量是不断推进的，把我们推进天国，把我们带进天国，把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安安全全的带往天国。就像说你坐进一个永生的列车，你坐进去以后，坐进永生的这个列车开往天堂，你这样坐进去，好，请问你要不要在列车里面跑啊？赶快跑啊，或担个扁担说，哎呀我现在好多担子，我要赶快用我的力量来解决。不用了，你就坐下来，他就把你带上去，带往天堂。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抓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你就会领受这生命的活水泉，帮助你浇灌你，滋润你。那第二个，你要认识信仰的一个核心非常清楚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真的就是 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救主、哦、当你信靠的时候，你信靠他，你就得着他。所以亚伯兰怎么信？亚伯兰就信神跟他说的话、哦、那就是信神嘛。 那我们讲说怎么信神嘛？信神就是信他说的话，那神说的话就是算数、哦、就是真理嘛。啊、哦，你信那你就得着，所以圣经讲说信就必得着。然后我们 也看见这个啊，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一个改变哈。我们圣经有讲说，你信道是从哪里来的？信道一定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哪里来？一定是有人传道，传道从哪里来？一定是有奉差遣。哦，圣经有这样一句话，所以耶稣基督是奉谁差遣来的？奉父神差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耶稣传道给这个撒玛利亚人听，哦。哎、他听见了，那撒玛利亚人就信了、啊、信了以后他就得着这个救恩。好，那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更美的，他还去传。好，他被谁差去？被圣灵差去。你像当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会有一个，其实这个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你里面开始会想把这个好东西跟别人分享、哦、当我记得我刚、当我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 就经历到神真的是啊赦免我的罪，然后神赐给我平安喜乐，然后说我找到人生灵魂的一个归宿。 我那时候非常的喜乐，有好几天我真的是在一种哎呀怎么这么美，世界这么美，生命这么美，在那里面。那我一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 跟神祷告，我说主啊，这么好的福音，我希望我最爱的父母有一个先信主，其中只要有一个先信主，我就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一生为你所用。我那时候就很简单就跟神做这样祷告，哎呦，没想到神真的应验，神垂听。后来我的母亲就很快就信主了，在我信主的第一年第二年她就信主了，而且信得非常的虔诚。然后后来她也被神接到永恒里面去。好，那后来我的父亲竟然也在公元2020年的时候，在他人生最不容易的时候，我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了，而且信得非常的虔诚。这个是一个我们想说福音会因着一个人祝福到你个人，也会祝福到你的家庭，甚至祝福到你的家族。所以传福音一定是先从什么？你的周围开始，你的儿女。我看见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把福音传给他的儿女，把他们带到主日学，把他们带到教会，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的儿女来信神。那甚至将他们的父母，其实传福音一定是什么？我们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去一个餐厅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既好吃又营养又便宜，而且哎呀真的是非常可口，我想你一定会先带你的家人或是带你的朋友去吃，你绝对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你绝对不会隐藏说哎呀为什么要告诉我的朋友，为什么要告诉我的家人，才不要，我反正以后有机会自己吃就好了。不会的，除非你没有尝到这活水泉源。如果你真的尝到这活水泉源，你一定有忍不住的，你想要赶快让他们得着，让他们将来不但是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可以去到神永恒，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个属灵的平安，我们讲说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满足，甚至可以让他们在活的时候遇到难处可以来求告神。所以这两点是让我们成为新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你要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我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一个地方，你在撒玛利亚人跟耶稣挑战。其实他一开始他对这个犹太人他就说，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往来，你要跟我要水喝。然后耶稣跟他讲道以后他开启了，但是他跟他讲说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往来。其实这个是有个典故，因为那个还记得雅各的儿子十二个支派以后，我们知道后来就到了大卫，大卫就成为以色列的国整个十二支派的一个王。然后大卫之后就是所罗门，但所罗门曾经有两次神向他显现，但是他最后还是偏离了神去拜偶像。所以在所罗门要死之前那个神就透过先知跟他讲说将会有十个支派，神要拨给另外一个人来做王，然后他们只留下 犹太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给大卫的子孙，就是所罗门的后代。好，然后所以当时以色列国在所罗门手死了以后，到他儿子罗波安继位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臣子起来背叛犹太国，所以叫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他就继承了十个支派，当时神就透过一个先知把一件衣服就撕开，拿了十片给他，留下两片，就说这是要给大卫的子孙的，让他的家世世代代有人做王。因为这也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所以神既然跟大卫立约，他就永不改变这个约。然后耶罗波安成为北国的王，所以当时以色列国家就分成北国跟南国犹太国。犹太国只有两个支派，按人数来讲应该是比以色列四个支派人数要比较少的。但是北国这个王，第一代的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做王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效法大卫所做的，他真的没有效法，所以后来先知就责备他说， 你没有效法大卫所做的，所以你的国将来也是不会长久。然后耶罗波安做了什么事？他一上位以后，他得到北国是个支派，他成为国王，你也可以讲说他被高利做国王。好，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在伯特利跟但做了两个金牛犊，然后他就做了这两个金牛犊，他就跟所有的北国的百姓说，这个就是带领你们 出埃及的神，他就要这些以色列百姓来拜金牛犊，然后他还自己设立什么凡民平凡的人做立位人，然后甚至在丘坛建立殿，就是圣殿，就敬拜的地方，敬拜神。所以他就做了这些事情。其实他做这个事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想说，我赶快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敬拜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是那个，免得是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一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的心就会归属于犹大国，他们可能就不要被我统治了。所以他们就是有耶罗波安，就是有这样一个为了政治的利益，他个人的利益，甚至他家族的利益，他背叛了神，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撒玛利亚人北国很多人都被教导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撒玛利亚，乃是在基利心山，他们就 被教导在那个。所以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很多人，他们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这个地区是本来是分给约瑟的支派，你看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属于以法莲的，以法莲这个支派，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井叫雅各井。好，所以耶稣就在那个地方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我特别要讲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讲说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干的，不相往来的，但这个是人因为政治的缘故，因为个人的私益利益所造成了一个我们讲说国家的隔阂，甚至神国的隔阂。但是耶稣来他化解了这个，他就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讲说，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时候到了，敬拜神，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好，我们看第三个大纲，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什么，也不是在撒玛利亚。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地方，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我们同声读来。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大纲。耶稣在这边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时候你看人就说敬拜神，犹太人说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其实这个没有错哦，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感动大卫要建殿，然后借着所罗门建成的。这个建殿这件事，神要人在圣殿敬拜他，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是神的心意，绝对没有错。但是后来我们也看见，在那些敬拜人，他们去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们是人去了，心没有去，或是说人在圣殿，但是他们里面不敬畏神。我记得今天司会跟我们讲说，你今天来到圣殿了，你人来了，你的心来了没有？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的，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不但是人要来到神的殿，我们的 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凡来到神面前的，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神。好，所以这个耶稣他讲的是这个重点。所以他告诉那个撒玛利亚人说，时候已经到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不要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只是人来的心没了，或是说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甚至像耶罗波安一样，他还真的是不按神的教导去做，私自立那些凡民，凡民就是平凡的，不是亚伦支派的人来做那个立位支派做的事，然后私立祭司了。私立祭司，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尊重神的吩咐。因为神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讲说神的家里面有神家的规矩，有神家的教导。既然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按神的话来治理。这个是神当时告诉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说神要所有敬拜他的人用心灵诚实敬拜他。那再讲白一点，什么叫心灵诚实敬拜他？就是你真的是敬畏神，爱神，这个叫心灵诚实。这个不太能表达，但我用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很诚实的把你的重担卸给他，把你自己的软弱跟他成名，甚至祷告到你哭了，然后甚至你跟他讲你心里所有的一些难过，这个都是用心灵诚实在敬拜他。在你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来依靠他，这个就是在心灵诚实敬拜他。心灵诚实敬拜他是说你敬畏神的话，神说了，然后神这么说了，那你真的没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里面开始有一个说神啊，我得罪你了。这个就是敬畏神，就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耶稣也讲过，人若爱我，我们常会讲说我们爱神，其实爱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说爱神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件事情，耶稣讲说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好，所以我们要把爱神跟遵守神的命令放在一起。你真正爱神，你会遵守神的命令。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如果有我们自己的小 baby， 他在成长当中，他也会妈妈我爱你我爱你，他跑来那有时候妈妈就说好啊，那你就做一个乖小孩，那你要不要听话，他会说我要听话。但是如果他刚才点完头以后，他去打弟弟，打弟弟打了以后你就跟他说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听话吗，你这样对不对？你爱不爱我？其实你可以反问他，这时候他可能会才意识到说原来我说爱妈妈我爱你，妈妈就是要我去好好的帮助我的，不要让我去打我的比我弱小的。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提醒，就说帮助我们就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然后做神所喜悦的，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撒玛利亚人他得着了，他真的也这么做了，他真的也这么做了。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地方，这是我自己很被触动的。当门徒回来以后，哇，他门徒也很压抑，因为门徒是犹太人，他们知道说哎呀，耶稣啊，你怎么跟这些撒玛利亚人谈道，怎么跟他讲道啊？我们福音不是就是给我们犹太人吗不是。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耶稣就对门徒讲，而且当门徒回来以后，他跟耶稣对话里面，耶稣跟他们讲一句话，说我们看一下那个第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因为他买东西回来了，然后跟他对话，然后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然后这些门徒就很讶异，说是你，然后耶稣还感觉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门徒就在那边说奇怪，我们大老远跑去买，可能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来回，然后买了食物回来，然后这个地方耶稣讲说他有食物吃，而且这个食物是他们不知道的。然后耶稣这时候就回答他们，耶稣就回答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哇，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美的非常美的一句话，就是说耶稣跟门徒讲说我有食物吃，那我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就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来地上的目的，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世上的人、哦、你也可以想传给罪人，传给有需要的人。然后他当时就传给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哦、然后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哦、这是耶稣来地上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他的使命。所以、这句话可以、给我们所有、想跟随神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我们的食物不是地上给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耶稣因为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他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事为大，所以他一生在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他传福音、然后神与他同在。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话所传的真的非常有果效、非常的有果效、神真的是与他同在。好，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耶稣讲完跟门徒讲完这个话以后，其实后来门徒也把这个话都当成他们的生命的座右铭了。所以所有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后来他们被差遣得着圣灵降临，他们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真的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把命都舍了，他们不爱惜他们的生命，然后真的在他们所在的那个世代里面，把福音不但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甚至传给我们讲说现在欧洲、现在包括保罗所建立的宣教的路程，这么多这么多的都是因为当时候大家有这个信念，就是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然后耶稣就接下来就跟这些门徒讲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想这句话现在也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耶稣讲这句话，他然后跟门徒讲说，你们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哦、还有四个月，你们说还要再等一等、哦哦、然后耶稣说不，我告诉你们，你现在举目、哦、向田观看、哦、向外面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哦、我想当时候、耶稣在跟门徒讲的时候，并不是他在周围有这些的，你在亚洲、哦、我们亚洲特别在日本，你现在出去散步的话会看到很多的稻子、哦哦，然后、有一些地方、你会看到麦子、哦、然后这些的东西它是有个成熟的季节、哦、然后耶稣在讲的时候，这些的东西并没有在他们的当时的现场，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种稻子的，因为他们缺水、哦、更不能种这个麦子。但耶稣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其实他在讲一个属灵的比喻，他说其实这些的灵魂都已经熟了，好，灵魂是可以收割，他讲是灵魂的收割。人的心，人的心在什么时候，你说那我不是等我的事情都做完以后我才来传福音吗？等我自己的事情都办完以后我才来侍奉神？不是的，耶稣说这些的庄稼都已经熟了、哦、然后你想你们可以收割了，然后耶稣有一个应许，收割的人会得工价、哦、所以、啊、圣经 有一句话说，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然后甚至神也讲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这个牛的嘴，意思是什么？它可以靠福音养生，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这是神自己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属灵的法则，收割的人会得工价。然后、而且他什么可以积蓄五谷到永生，意思什么？他所收割的这些的灵魂可以存到永生。我们地上所存的这些，不管是你的我们讲说在政治界啊、经济界所得的名声啊、财务啊，这些都不能存到永生、哦、我们刚才讲的有、五大三头，你的艺术再怎么的，好像毕卡索的画、哦、这么的有名、哦、在拍卖市场这么贵、哦、这么昂贵、哦、其实都不能存到永生，这些的东西都不能存到永恒。但是我们收割的灵魂，你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因着你传福音信主，信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生命的主，领受这生命的活水，诶， 你是收割的人， 你所积蓄的，意思你在地上所做的事在永恒是有奖赏的，不但你今生会得工价，你在永恒里面是会得奖赏的。而且他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是什么？耶稣说你们在收割那些你们没有劳苦，是别人劳苦的，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你像有一些人传福音，他一生就是在撒种，就是、做福音义工、哦、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传福音，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师到中国，到他快要死之前、 他在中国传福音好几年，可能有一二十年，然后到他快要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信主，当时没有人领受他所传的，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石头啊石头啊，你怎么还不打开？结果没想到就在他死了没多久，哇，又有一批的宣教士进到那个戴德森，当时就兴起很多的人进到中国去传福音，然后就在那个季节的时候，好多人信主哦，好多人信主。然后其实这个是什么？有人收割，然后收割谁？收割那一个撒种人，他没有看到那个，所以这个意思说，哎，那撒种人，那不是说我撒了都没有人信主，那我不是白撒了吗？我不是劳苦没有得到工价吗？不是的，神说这些都会存到永恒，好，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以后你会在天堂上看到有人谢谢你，当初你为我祷告，虽然我心刚硬没有信，但是谢谢你的祷告，以致我后来回转了，归向神了。哦，你会看到很多人，可能是你所意想不到的，有可能就跟一个小孩子鼓励他说，你要好好的信耶稣。哦，你知道，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当时你不觉得他好像有改变，甚至你会觉得说，哎，他真的有信进去吗？哦，你真的你会觉得可能没看到果效啊，但是这个地方鼓励我们，就说神会差遣你可能是撒种的，神也会差遣有人来收割，那也有可能我们是双都有，我们又是撒种又是收割，那当然你就可以看得到，哇，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昨天在上那个领袖培育课程的时候，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经历神迹奇事，在地上要经历神迹奇事，最快的方法，你也可以讲说一个秘诀。我居然就问说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最快的经历到神迹奇事？有一个人就回答说，在你最苦的时候，在你最苦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可以靠，你祷告，那神就开路了，你祷告，神垂听了，真的是救你脱离这个，这个是没有错。这是我们信徒都在经历的，但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你。我自己尝过好多次，当我很沮丧的时候，我去传福音给别人，我那天就喜啊，里面就一种涌流出来的喜乐，我就知道说啊，神何等的喜悦，能听见福音啊。好，所以如果你要经历神迹奇事，你就去传福音，你的下沉就不见了，你的软弱就跑掉了。你去传福音，把一个福音很简单的跟那个，甚至传福音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说你来教会，来我们的教会，你可能讲不清楚没关系，你就邀他来，有可能他来的他就被神得着了。所以这个是神在告诉门徒的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就说时候到了，然后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那其实传道其实就是在经历各样的神迹奇事，当一个人生命被翻转，我们会有很大的喜乐，很大的满足，这个满足真的不是钱可以衡量的，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们现在要讲说，现在不是末，现在大家都说是末世嘛，不要以为末世很难传福音，现在非常好，是传福音的季节，因为很多人的心里非常的枯干，非常的枯干，因为大家都坐在电车，都在那在画这个，画你的手机，大家都低头，那我们头脑里面充满的是网上的这些东西，他们心灵饥渴贫穷所以我们现在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好，那我们最后结束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人他做了什么？好，我们来看他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跟他谈到以后他信了以后他做了什么？我们看最后的结语哇，他就去跑去城里，那撒玛利亚妇人就跑去城里，就告诉人说，你们快来，你们快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我从他身上我看见他有个勇气，那个勇气就是非常棒，他生命里面的隐私他被神曝光了。耶稣说，你有好多的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意思表示他过去曾经这些不道德的生活什么神都跟他讲出来了。他讲出来以后，他并没有我觉得一个被神光照的人真的他就是愿意在神的光中，他就承认了，然后他就一个回转，然后他被洁净以后，我们就看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羞愧感这个是神做的。你知道有一些人犯罪以后会带有一种羞愧感，因为
撒旦会控告他，你看你做的多不好多不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讲这种悔改、是一种可以让你完全洁净，你不会再羞愧，你就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真的是做错了，谢谢你赦免我洁净我。所以这个妇人他里面真的被神 说出来，你也可以说被神光照了，然后他也承认了，他也接受耶稣基督是那弥赛亚，然后他就去做一件事，他跑去他的城的里面，就跟所有的人讲说，你们快来，圣经用的是复数，其实他不是在传福音的，他是在布道。如果你一次跟好几个人传，你就是在布道，你一对一跟人说话讲福音，这个叫传福音。所以你看一个罪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但遇见耶稣以后，耶稣把他心里的那个打开以后，我们想说他里面也有一些通不过的，说犹太人敬拜是在这里，那我们撒玛利亚是在这里，我们跟你 不互相往来的、但是耶稣把这些都打破了、耶稣告诉他说、你敬拜神、就是用心灵诚实，而且时候就到了、然后他就把什么跑去跟他的、这些城里的朋友讲说，你们快来。那 后来我们看见圣经讲说，那城里就有好些，好些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可能也不是两个三个，可能好些、好些就是有一群人了、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会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很奇妙，就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像圣灵是、宣教的一个我们讲说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你里面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我也常常、能听到弟兄姊妹讲说，哎呀，在教会我们要赶快传福音，我想出去传福音，我想跟我的朋友传，我常常听到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所以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她信了耶稣以后，她就去传、然后把这些人带来、她做见证说、向这些人讲说，耶稣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他里面也没有亏欠感，他也不会再怕人家说指指点点说啊，你过去做什么，你在这城里怎么样怎样怎样、他好像被神洁净，被神医治了，内心被神医治， 他就很坦荡荡的、就去传福音了、这个是一个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短短两个小时、可能不到两个小时、一个人生命改变。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勉励大家、从现在开始你试试看、不要讲得太难，你不要讲你所不懂的事、讲神学的事、你就跟你左右的人就跟他讲说，我碰到什么事情，我跟神祷告了，神帮助我了。我跟他讲说，我以前拜这个神拜那个神，但后来我遇见耶稣了，我信耶稣以后我有什么改变，你就讲你得救的见证。其实这个就是在传福音，那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会跟你同工，你可能就会看见有一些人的心就回转了，有可能你就可以收割。如果你没有收割，你也已经撒种了。好，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勉励每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都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跟他一起同工，就是什么、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耶稣升天之前他讲一句话，他留给教会，留给每一个基督徒，留给门徒，每一个信他的人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那我想对我们的教会来讲，不单是要去传福音，我们还要培训门徒。好，我们把人带信主了，以前我们可能真的是牧师的亏欠、可能真的把人带信主了，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但我们没有培训他们，好，以致他们生命里面不知道怎么成长，怎么长得更好，以致可以又去带别人信主。好，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但要传福音，我们要把别人装备好，让他们再去、差遣他们出去收割灵魂，而且耶稣要我们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在末世这个、收割灵魂里面，你不孤单，一定有人跟你同工、不单有人，还有圣灵的同工。在末世我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收割、这个收割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命定的、这个季节已经来到。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您再次透过这撒玛利亚利亚妇人的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看见成为新造的人是这样的容易，是这样的简单，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相信你所说的， 我们接受你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你也帮助我们可以效法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不但自己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也可以跟别人分享，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在你的真道当中，在你的真光当中越来越健壮。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